主席，请允许我首先向您表示祝贺，被任命为九省会的主席 BWC 公约之下的，祝贺您筹备了本次重要会议做的努力。我非常荣幸代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出席本次重要会议，对我们来说这个机会非常适时。我们正在纪念50周年，就是签署 BWC。 我们跟芬兰和瑞典一道完全支持公约，它继续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石。在这个方面，新冠疫情带来的扰乱也凸显了生物风险以及对我们的安全和财富带来的风险带来的危险。同时在这个方面，应该要对于新兴的病原体有查找的能力，同时也要避免那些恶意之方来使用生物技术，这也需要我们的工具箱要进行更新加强。在马德里峰会上6月的时候，我们也强调了采用相关的这些技术继续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因此新的核生和放射性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政策，这是因为面对了新的威胁，有可能是人为的，但是也有自然的。这份文件体现出了我们对于 CBRN 的威胁从各个方面采取的措施，避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并且我们也积极促进了军控不扩散的机制，并进一步加强各国的能力以落实在其中包括在 BWC 之下的义务，同时也强调合作伙伴和宣传的重要性，以及要加强沟通。在这方面，北约的盟友还有其他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在欧盟之内，加大努力建立伙伴关系来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其中包括生物武器，以应对 CBRN 的威胁。同时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复原力，并且应该有能力去防扩散。北约也进一步密集地加入了科技方面的努力，应对生物威胁。这些由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道参与，带着安全安保方面，特别也关注生物方面的威胁。我们在合作伙伴关系当中还涉及到成千的科学家和各种科技组织，涉及到生物技术带来的威胁，我们要捍卫这些威胁，应该要考虑到性别问题才能够有效，同时也要有核查的机制和政治和技术方面的手段，同时也要求我们的 CBRN 的应对努力，其中包括反制的措施，也应该考虑到男子、妇女、男童、女童等等。我们所开展的工作是在一个大背景之下的，再次重申所有北约的盟友，他们所有的都是 BWC 的成员国，我们秉承公约并且支持履约。考虑到 BWC作为全球规范，而且是一种基础，我们不能够做别的这个考虑。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各种宣传虚假信息，并且影响到公约10条的这些